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先知书导论的下一个主题，关于先知的预言。事实上这一个主题是我们必须涉及的，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它有不同的体裁，你必须首先知道不同的体裁它是有不同的规则去解读的。因为它用不同的体裁，就表明说它写作的时候就在这个体裁的规则之下去传递的意思。你绝对不能用记叙文去解读诗歌，也不能用诗歌去解读议论文，因为它的体裁不同，就意味着它的解读的规则是不一样的。那先知书的预言呢，因为有那么多的体裁，我们去解读它的预言就需要知道，要按照预言解读的规则去解读它，不然就容易断章取义，也容易误解原作者的意思。每一种体裁都有它自己的文学惯例和沟通方式，它的文学惯例就是它不会超脱这个体裁之外的方式去表达，因为那样的话规则就乱套了，对吧？历史的体裁、记叙文的体裁呢，通常比诗歌更直接，对不对？那就你要照着它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它基本的意思。书信有的时候更直接，直接告诉读者怎么做才行，直接做应用，对吧？但是我们要理解先知书，就要认识先知书的体裁。记叙体裁呢，通常你去理解的时候，不能够以预言的方式去解读它。它其实，比如说耶稣进了耶利哥，耶稣医治了瞎子，耶稣这个做了什么，洁净了大麻风等等，它就是一个历史事实。你首先认下来，它就是一个历史事实。然后在这个历史细节当中，它会传递一些神学的概念，这个是另外一个事儿。至少这些历史事实它不是象征性的，请注意，它不是象征性的，而是
实实在在
事实的这个记载啊，因为它就是确实所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所以你去读记叙文的时候呢，你会找到它主要的中心思想，想要把它的主旨串下来，而不会去把它的记叙当成一连串的象征符号。但是我们上个学期刚学完启示录，对不对？启示录的记载几乎每段经文都是象征性的，你需要透过这些外面的象征性的符号、图画、画面来思考它借着这个画面要来传达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比如说举个例子，他看见天上有个宝座，宝座当中有一只羔羊，好像
被杀过的。
你不能用字面意思理解说天上有一个座位，座位上有一个动物，羊羔被杀了。绝对不能这样理解。那这个画面彰显出的象征性的意味，其实是耶稣基督做王掌权，他被杀，他复活，他现在正在整个宇宙当中做王掌权，是传达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他的文体不同所带来的。一位神学家说，大卫手持的五颗石子不会代表五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压根原作者就没这个意思。五颗石子就是五颗石子，它代表不了什么忠信、信心、信心、勇敢、
力量、
忠诚、忠诚，就代表不了这个东西。它就是五颗石子。它记载五颗石子的意思就是它没兵器，为了凸显出来它没兵器，你知道吧？因为人家哥利亚有先进的武器嘛，并且有专门拿武器的，他有一个作战兵团，对吧？武器够先进，身量够高大，武力值爆棚，对吧？但是撒母耳特别记载大卫的时候说，大卫既是一个童子，又没上过战场，又没有武器，又没有盔甲，什么都没有，随手在西边捡起五颗石子来。我问你，他记述这一段历史想凸显什么呀？想凸显，是的，大卫自己把这话说出来了，想凸显得胜绝不出于他，乃是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大卫说了，你征战是靠什么？人的刀枪剑戟，我征战呢，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来，扫罗怎么样？不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说这些历史细节能不能反映出来这些的背后的意思？能，但是它不需要象征性的反映，它就是从这个历史当中你真实的去读透了，它就能够分析出来，对不对？ 扫罗不靠，大卫靠，这是一个对比。哥利亚在这个场景当中，哥利亚跟扫罗是一类人，大卫是另外一类人。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他特别强调哥利亚的身量高大？你一定能想到谁的身量也高大？
扫罗。
扫罗的身量是高大的，对不对？他特别强调大卫的那个哥利亚的武器先进，对不对？你能不能记得扫罗的武器
也很先进，
只是大卫穿不上，对不对？大卫如果穿上了，那就是靠武器了，那就意义就变味了。大卫就是穿不上，但是也出于神，确实也反映他身量矮小，还是一个童子嘛，还是个少年人嘛，他还没成年，你知道吗？去哥哥营中的时候，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哥哥营中的时候，他打战的时候连哥哥都怎么样？
瞧不起
他，你一个小屁孩来干啥呀？你不好好放羊。那哥哥说的这一句话说，羊群
怎么样了？
啊，
谁说
交在谁的手中了？什么意思呀？
放羊，
你就是一个放羊的，你来这里干什么呀？这大人干的活，你一个小孩你跑过来干什么？这个也是一个细节，这一切的细节总归起来都是在证明一件事儿，哪件事儿？万军之耶和华，大卫征战得胜，完全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是上帝使用他，上帝拣选他，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些细节，你不需要象征，你不需要比喻，你不需要夸张，你只是平铺的分析这些细节，你就知道背后的神学概念。那五颗石子既代表信心，又代表刚强，又代表勇敢的，因为人五颗石子表示不服呀，它没那么多意义呀、啊。五颗石子本身是，但是那些历史细节的分析，你这样讲出来，大家是不是服？历史细节真的是这样呈现的，原作者真是有这个意思的，对不对？好，回过来，当你读到诗歌的时候，你一定知道诗歌就有诗歌的风格，对不对？诗歌的风格是什么？它会用许多的文学手法，比喻、拟人、夸张、象征、图画等等这些。那它用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一个真理传达的更生动活泼形象。生动活泼形象是诗歌的特点，对不对？这就是不同的文体所呈现出来的。好，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圣经预言这种文体。首先我们看它的特点，第二我们看它的预言，就是预言的类型也是有很多的。先看它的特点，在预言，在圣经预言这个文学类别，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典型形式有下面几种，有下面这些。第一，预言可以是对上帝百姓发出的责备信息。你注意，我们每次讲到预言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它是在预告，对不对？它在预告，是的，预言本身是可以对上帝发出上帝的百姓发出责备的信息，或者对上帝的仇敌发出降灾的审判的圣言。这是第二种，还有就是对蒙福的顺服者得福的宣告，或者是给忠心守约之人的应许。好，你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全是圣约的这个框架和背景？所以预言是在圣约的框架和背景之下呈现出来的，或者宣告上帝救赎的计划。为什么要宣告上帝救赎的计划？第一节课我们就提到了，对吧？因为神的百姓犯罪了，应当悔改，但他们不悔改，所以审判一定会来。但是上帝爱他们，不愿意他们灭亡，于是上帝要来拯救他们。或者是先知和上帝之间的祷告和对话，也是归为预言的这一个部分。当然有的时候是对将来事件的预告。刚才我们读到的弥迦书，它的形式是诉讼，但是呢，总归呢，把先知的话当作预言来解读，这个预言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仅只预告未来叫预言，这些信息全部都叫预言。我这样来说，彼得说更有先知吧，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好像明光照在 明光照料照到暗处，对不对？哎，这是彼得说的。那他其实是把先知所有的话都当成了预言，对不对？都当成了预言来去解读。好，预言的这是第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典型形式。预言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常常喜欢用意象性的画面来传达他的意思。就按很多人说话就是不好说话啊，非得用你这个塑造一个画面来。就他描述事物的语言呢，为的是引发你想象方面的感官经历，为的是使你身临其境，为的是把你拉进这个体系当中来。所以意象性的画面凸显的是，刺激的是我们怎么去想象，怎么去看见，怎么去听见，怎么尝到，怎么闻到，怎么摸到这个事物。这就是预言的特点，用生动形象活泼的画面来引发我们各种感官经历。哎，你会发现会讲故事的人通常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他把一个故事讲的生动形象，身临其境，让人听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身在其中一样。这也是讲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要操练的一个特质。我看信仰本上有一本这个郭德纲的相声，对不对？
断句。
郭德纲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他说相声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两个人在这个台上你一句我一句，但是他不是口水化的流水上的在那里好像吵架，而是两个人用简单的话语素描的方式给你勾勒出一个世界来，让观众好像看见一个世界啊。今天我爸爸去干了什么事儿啊，一天辛苦干了什么事儿，对不对啊？一敲门发现，哎，这个嫂子来了，对吧？你这个东西是两个人寥寥数笔把一个世界，把一个场景，把一个情景剧给你勾勒出来。勾勒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把观众拉进这个情景剧当中来，就好像观众亲眼看见这个事儿一样，就好像观众亲眼的这个引发观众的想象力。有些时候他有一个留白，什么留白呢？就说到关键处故意把那个词给吞了，不说了，不说了，但是几乎每一个观众都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是他就没说。但有的时候就没说，就比说了效果更好，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文学的手法，就是文学的手法。好，再举个例子，耶利米书十八章，哎，我们举过了，对吧？先知耶利米使用那个窑匠塑造一个泥团的这个画面来解释上帝有主权，按照他任何的方式来对待以色列，上帝有绝对的主权。那他为什么用这个场景来描述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呢？哎，你把这个场景一细想的话，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更透彻？窑匠是不是随手就塑造一个泥团，塑造了一个盆，塑造一个碗，塑造任何一个器皿，甚至塑造不好，他直接从回炉重新塑造，对不对？看，就看他手怎么捏。这个跟上帝的那种的绝对的主权之间的那个关联性是不是就很大了？所以用这个场景来思考上帝绝对的主权就很生动形象。再举一个例子，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使用骸骨这个遍满平原的那个景象来描述以色列人里面没有生命，然后他解释说最终复兴的时候骨与骨连在一起，长出筋，长出肉来，长出皮来，然后成了大军，不仅是长出一个正常人来，并且成为一个军队的样式。那骸骨遍满平原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是一个战争之后的场景，对不对？就战争之后的死亡的场景嘛，就骸骨营野嘛，骸骨营野。那这个好像是一个逆转，你发现没有？以西结37章看到的一个意象是一个逆转。怎么一个逆转？一个正常的战争是什么？两方的军队本来是生龙活虎的，在你一枪我一箭的，对不对？开始打仗了，然后打着打着就发生什么事？倒，一个一个的倒下去，一个一个的倒下去。那倒了之后发生什么事？
烂，
一个一个皮肤破坏，肉破坏，筋没了，最后 时间一拉长就剩下什么
枯骨，
一堆堆白骨。哎，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争的进程会走到这里？
嗯，
所以你先别看见这个逆向，恰恰把这个过程给逆转了，你发现没有？先看见的是什么？
骸骨，
骸骨遍野，然后看见，好像说这个逆转这个过程，长出筋，长出肉，长出皮，是不是就是一个逆转的过程？
嗯，
然后最后有生气，最后成了大军，正好是逆转的那个画面。那这个肯定，你知道所有人看见这个画面的时候，内心是不是很震撼？为什么很震撼？因为正常情况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正好是逆转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这个恰恰再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件事情。那理解让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逆转的过程表达是叫做复兴的画面。复兴本来就是审判的逆转，救赎是审判的逆转，复兴是审判的逆转。好，这就是预言的特点，使用画面。好，我们来看预言的应验。事实上应验是一个很复杂的题目啊。预言的应验主要有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好，第一种类型是我们最常见的类型，就是直接性的应验，就是按照事件所讲的时候最后直接应验发生的，这就叫直接性的应验。这种应验是我们最熟悉的，对不对？大多数人想到预言应验的时候，是不是头一件想的就是这样的应验？觉得只有这样才叫应验，其他都不叫应验，对不对？比如说耶利米提到说，犹大人要落在巴比伦手中，成为荒凉，历荒凉七十年。后来这件事果然发生，这个就叫直接性的应验，对不对？啊，比如说上帝对撒迦利亚说，是撒迦利亚对吧？你要生个儿子。约翰对吧？
嗯。
然后呢？但是你不信这个话，你出来要变成哑巴，出来就是变成哑巴，直接性的应验，并且也确实生了这个儿子，直接性的应验，对吧？这就叫预言的应验。但是呢，请注意，在预言的应验当中，这只是第一种类型，还有下面的两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叫做视条件而定的应验。这个很多虔诚的基督徒是接受不了的，怎么还是条件而定？你这个不等于没应验吗？不是的哈，这是预言的特点啊。有的时候预言的结果是按照人对这件事情的回应的方式，多少有所修正的方式，最终视条件而定给应验了。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上帝对让以赛亚对这个西西家说，你要给这个你们家留遗命，因为你要死了，这是不是一个预言？
是。
但是后来这个预言当然最后他确实也死了，但是是十五年之后，对不对？这个叫视条件而定。因为西西家当然过程我不说了，西家祷告，西家不想死，西家祈求上帝让他多活了十五年，这个叫视条件而定的应验。好像说这个视条件而有所转变，对吧？还有第三种应验，其实是我们也比较能够理解的。第一种直接应验，第二种是条件而定的应验，第三种预表性的应验，就是它是一种预表性的应验。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圣经当中过去的人物、制度和事件看作是后来人物、制度、事件的预表和预示。举个例子，比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当中把亚当看作是基督的预表，亚当在伊甸园里犯罪，给人类带来了罪恶和死亡，基督在世上顺服，给相信他的人带来了生命和称义，对吧？他说呢，头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我记得我们举过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五节，马太说耶稣一家离开埃及的时候呢， 这就应验了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经上说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很明显是一个预表性的应验。为什么？因为当年人家何西阿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说的不是预言弥赛亚的到来，说的是救恩历史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件，对不对？但是为什么 马太在解经的时候把那个救恩历史上的出埃及这个事件预表性的指向了耶稣基督一家从埃及上来回到拿撒勒呢？这是马太的这个解经，马太认为这是预言的应验，原因是在于马太是以圣经神学来解构。马太说，事实上这个预言在当时被宣告出来，确实是在回顾旧约历史出埃及，说上帝已经在埃及时期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从预表的方面来讲，这些经文在耶稣的时候再次被应验，因为出埃及是一个救赎模式，预兆了伟大的弥赛亚的一生，你知道吧？出埃及这个救赎历史模式，连出埃及本身都预兆了伟大的弥赛亚的人生。我不是说那个出埃及本身是一个虚幻的啊，出埃及本身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连这个历史事实都是后来式的影子，就是更本质的一场出埃及，就是把我们从罪恶、死亡、撒旦的权下这个拉出来了。更本质的一场救赎的真正的救赎是什么？这个就是真正的进入那一个永恒的应许之地嘛。所以呢，以赛亚其实之前很多的历史事件都是预兆了那一位真正的神的儿子以赛亚的一生。好，我不详细解释了，因为第一节课的时候已经解释过哈。好，所以新约的作者明白，一些旧约的预言在他们写新约书卷之前已经应验过了，但他们仍然觉得依然可以指向在他们自己的时代更大的那个预表性的应验。我们曾经讲过对吧，上帝对大卫说，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啊，几十年之后这事就应验了，所罗门果然建造了圣殿。但是有一个更大的预表性的应验，是耶稣基督亲自建造了非人手所造的殿，对不对？这就是更大的预表性的应验。好，讲到这些预言应验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一个主题，叫做圣约的使者。好，我们曾经讲过了，在古代的东主国和这个附庸国之间的关系，当他们建立这个关系之后呢，通常就会有一个巡回的使者来去巡回附庸国，来代表东主国，来督促他们履行条约的义务，也向附庸国来宣告东主国的恩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圣约的使者就像钦差一样，他开始做这样一个工作。那先知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一个圣约使者的身份，当百姓顺服的时候，先知就会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东主国会给他们顺服的赏赐。当百姓悖逆的时候，先知就会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悔改，就会对他们发出审判。所以这些先知基本上就是圣约的守护人、圣约的使者、圣约的律师，他们执行上东主国对附庸国的这样一个祝福和审判的提醒。但是事实上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子民几乎在各个时代都悖逆了神，于是先知就负责宣告上帝的百姓不顺服，因此会遭到咒诅的审判。但是在咒诅之后呢，通常也有盼望，就是主会透过先知提供给他们盟约当中的祝福，就是一个新的约，一个新的圣殿，一个新的王要来扭转那个盟约当中的咒诅。好，所以呢，你知道大多数的基督徒会把预言这个词跟预告联系在一起，但预言这个词主要的作用不是预告，预言这个词主要的作用是对着当代来说话，向着上帝的百姓发出信息，目的是为了鼓励他们保持忠心，警戒他们离弃罪恶，这就是这个预言的本质。所以呢，先知作为圣约的使者，他们提醒上帝的百姓 关于圣约当中的责任，也提醒他们犯罪的后果。所以许多人认为预言主要是做预测未来的，不是的。预告未来当然是一部分，但是先知最关注的乃是上帝的百姓的道德本质，就是上帝的百姓有没有顺服神的话语。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预告的话语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上帝的百姓应当遵从上帝的指引，那么未来就有盼望。如果他们不遵从，他们就会遭受审判。所以预言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回归，让他们忠心，让他们信靠神。所以当预言被用来鼓励上帝的百姓的时候，它不应该被看作是一成不变的预告。当预言被用来警戒上帝的百姓的时候，它也不应该被 看为一成不变的预告，而是什么？而是一种这个提醒和一种勉励。当然有一些是把结局直接说出来了，如果百姓积极的回应，他们就得到祝福，如果百姓拒绝不悔改，他们就会遭到咒诅。好，那耶利米书18章第7到10节非常明显的解释了这一点，就是视条件而应验的那种预言的方式。你看啊，他说，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拔除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离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要事先的灾祸降于他们。哎，是不是视条件而定的？我何时问到一邦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这是不是视条件而定的？这个叫做圣约的动态。请注意，这个跟第一条那种直接的应验并不冲突哈。这就是预言当中的几种类型。因为上帝在这里清楚地说，预言是要对将要临到灾祸或福气的一个预告或者一个警戒，对不对？人如果悔改，降灾的预言可以被收回；人如果开始犯罪，赐福的预言也可能重新考虑。好，既然讲到这一点，你知道这是圣经神学圣约动态当中令很多改革中的神学生最困惑的一点。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与系统神学当中上帝绝不改变的旨意和计划之间冲突吗？答案是不冲突，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你听懂我的这个问题了，对吧？在系统神学当中，我们一定会说上帝绝不改变的旨意和计划，对不对？绝不改变。但是这里好像又在说预言是条件而定的这个结果，看起来有点丰富耶。
你看他们选择的那个条件也不是不一定。
OK， 是的，我认为这个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答案。还有没有？请神学生来想一想几个答案。如果有人来问你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刚才远方弟兄说的这个确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答案。还有没有？
上帝的永不改变的旨意本身就是个奥秘，只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感觉好像改变了，但是它本身，它就是我呈现给最终我们知道了，可能与上帝怎么说呢，最初的那个可能不一样，但是与那奥秘的旨意是一致。
非常好，我认为耀飞这个回答是非常好的。就是其实呢，人家系统神学直接说的是那个结果，只不过圣经神学把这个结果的过程给你呈现出来了，而这个过程的那种的转变，其实就是系统神学所说，跟远方说的其实大同小异，其实就是连这个过程都是上帝旨意计划的一部分，对不对？只不过在人的历史的眼光当中看，我们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连这个取得的过程都是他的预知和计划的一部分，非常好。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们俩都是从系统神学的视角来说这个事的，对吧？就用系统神学来把这个事给梳理清了。 好，我试着来说一下哈。事实上，我们先从解经上来说，百姓的悔改或不悔改，导致不同的结果，这本身就是上帝的旨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意思是悔改顺服就蒙福，就赐福你；不悔改就要灭亡，犯罪就要被审判。请问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是。
这是不是上帝非常显明的旨意？换句话说，这本身就是上帝绝不改变的旨意和计划，对不对？所以悔改得福，犯罪遭咒诅，这本身就叫做上帝绝不改变的旨意。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他的属性跟这个悔改得福悖逆咒诅就是他的属性决定的，这个就叫做他不改变的旨意。这首先解经上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对吧？好，后悔是什么意思呢？后悔不是指的好像人的那种的后悔而言，后悔是一种盟约动态的一个表达方式。好，我们从神学上来讲，盟约动态，圣经神学并非说神的旨意改变了，圣经神学是把那个盟约动态的过程给你具体呈现出来了。如果你以系统神学的视角来看的话，那个过程本身就是上帝的计划。但是圣经神学力图把那一个动态的过程呈现出来，这就是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的不同之处。系统神学是直接强调逻辑上的结论，逻辑上的正确结论和正确结果。但盟约神学力图把这个走到那个逻辑上的正确的结论和结果的那个过程给你呈现出来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知道系统神学会直接告诉你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可爱的，这是正确的结论，对不对？但圣经神学呢，他会用一个救赎历史把上帝的公义和可爱给你呈现出来，他会用跟亚伯拉罕的对话的方式，就是审判索多玛和摩拉之前，这个事件能不能呈现上帝是公义的和可爱的？
能。
能呀，是跟亚伯拉罕的对话，对不对？既是公义的，又是可爱的，他把这个过程给你呈现出来的，对不对？这就是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的侧重点不同。再举一个例子，系统神学当中神有一个属性叫做不变，对不对？他的公义、慈爱、圣洁、全能都是永恒不变的，对吧？都是完全的、永恒不变的，这个叫做属性。但是你知道，在盟约神学当中，它是关注神的作为的过程，在作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词叫什么？守约。守约，你发现没有？各位，我告诉你，盟约神学、圣经神学当中的守约，跟这个系统神学当中的这个不变性其实是同义词，只不过呢，圣经神学会用守约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神的不变，系统神学会用。系统神学这个不变性就是哲学术语了，他会用哲学术语来去描述它的属性。所以呢，守约跟不变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这个意思呢，在圣经神学当中的用词是守约，在系统神学的用词是不变性。
不受
改啊，
不受改是不受改，不受改
就是他就是圣经神学常常会用不变这个。系统神学是不改变这个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它俩并不冲突，对不对？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都不冲突，因为他们关切的重点不一样，所以呈现出来的是不冲突。第三点，当有人问到你的时候，你除了在解经上和神学上回答他，从系统神学的角度回答他，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回答他，你还得从教牧的角度去试着来回答他。就是圣约的框架本来就是上帝不变的旨意，上帝不变的旨意本来就是透过圣约的框架来去呈现给我们的。那他们冲突怎么办？其实压根不是冲突，对不对？一个关注了正确的结论，一个关注了那个过程。其实呢，圣约的框架其实是在 与我们的生命来互动，来警醒，让我们来醒察自己。当这些警醒提前发出的时候，是因为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要给他的百姓悔改的机会，避免他们遭受悖逆的那个结果。但最终的那个结果其实我们不知道，就在教牧的场景当中，就是刚才哪位同学说的，事实上呢，系统神学所说的那个结果是一个原则，是针对所有普天之下放之四海都准的一个原则，对不对？但是在教牧现场当中，你知道哪些人是真信的，哪些人是不信的，你不敢百分之百保证说你都知道，对不对？你不敢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你就是对着同样的原则，对着这个不同的人来发出这个警戒，也发出这个勉励，就既警戒他又勉励他，但是你不知道，或者说你不能精确的知道，这就是在教牧现场当中为什么我们会看起来有的时候是在讲系统神学的永恒不变，有的时候又是在讲圣经神学的那个过程一样。好，所以呢，上帝的约要求他的百姓忠心，为顺服和悖逆都提供了后果。好，有的时候呢，上帝为了坚定他的预言，他会给他的约加上一个保证，就是我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对吧？我指着自己的灵启示。当上帝指着自己的灵启示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时刻的预言排除了人的回应。请注意，就是人的回应是不能改变这个预言的结果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更像系统神学的那个结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果已经绝不可能改变了。无论你怎么回应，结果都是这样的。这个表达的是最终的那一个直接应验的那个强烈程度已经非常的强烈，它的作用就直接是预言未来。好，还有另外的其他的结果。到某个时候，当人们转离了神的时候，他就会遭受咒诅；人们顺服神的时候，他就会遭受这个祝福。但是很多时候呢，先知的预言都是把那个潜在的结果宣告出来，可以分两类哈，一类是最终一定会实现的结果分享出来，但有些时刻先知的目的是把那个潜在的结果分享出来，这个时候他常常会用条件句，你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若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说生命记很多是条件句，对不对？你若一心遵行神的诫命就必怎么样，是吧？你若犯罪作恶拜偶像就必怎么样，它是一个条件句，对不对？条件句的目的不是为了宣告未来明确的一个结果，条件句的目的是什么？条件句的目的是把那个潜在的结果提前发出来，为的警醒人，警醒人的心。耶稣基督也特别喜欢使用条件句，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个条件句，对不对？翻译成直白的话，如果你们不悔改结果就是灭亡。哎，这个条件句请问成不成立？这个条件句是真理，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条件句当成一个直接的预言，说反正全世界都很多人都没悔改，所以他们都要被压死，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条件句的潜在结果不是指的说就是那种方式被灭亡，而是指的说这个条件句来警醒人说不悔改的一个潜在结果就是灭亡。所以呢，警告是提前发出的这个潜在结果。好，所以呢，一个潜在结果可能在五个方面受到人如何回应的影响。我们简要回顾这五个方面， 然后我们就下课。第一个方面，有时候上帝直接取消了一个预言的警告或预言要给你的祝福，就直接取消了。约珥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也未可知，就直接取消了。因为它是一个潜在结果嘛，但是只要你转变，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神就照着他的心意去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对待你。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有些预言的祝福或者咒诅也可能会延迟，请注意，连延迟本身都是预言的作用，连取消本身都是预言的目的。他发出这个警告的目的不是就是为了好，终于等到了，我坐在城的东边搭个凉棚，就看他怎么死，就看他怎么灭亡，不是的。他宣告的目的，上帝让他去尼尼微城，让约拿去宣告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尼尼微怎么样
悔改，
目的就是让他悔改。所以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不降所说的灾，对不对？就是这个目的。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延迟，我的意思是连延迟就是他的目的，延迟就是他的心意啊。比如说西西家病得要死，痛苦祷告上帝让他的死推迟了十五年，就是延迟啊。第三，有的时候上帝会削减他已经宣告的祝福或者审判，哎，连削减也是他的目的。比如说历代志下十二章五到十二节，先知示玛雅的故事，他宣告上帝要允许埃及来毁灭以色列。当罗伯安和以色列的首领听见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们就悔改降卑自己，所以上帝削减了，就没有毁灭，而只是成了埃及的臣仆。这个就削减了，对吧？情况就没有那么的激烈。第四，有的时候上帝会加强一个预言的应验，你看有缺点就有加强啊。比如说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描述说，神的百姓被掳离开应许之地七十年，但是七十年结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悔改，比如上帝让他们被掳流放的时间延长了，对不对？七十个七，当然那个更多的指向耶稣基督的到来啊，但是至少他是七十年结束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回去了，对吧？好。第五，预言也可以不加变动的完全的应验，就直接应验。这是第五个。比如说，上帝但以理预言尼布甲尼撒要被赶出去，像牛一样吃草。过了一年之后，直接就这样直接应验了，对吧？啊，比如说这个但以理预言伯沙撒要死，当天晚上就死了，对不对？就是直接应验了，对吧？好，所以五个方面：取消、延迟、削减、加强和不变的应验掉。这就是预言的应验的潜在结果的几种的应验的方式。我再强调一遍，连这几种方式都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上帝改变了他的预言，连这几种方式都是他的旨意。第一个很重要。好，就祝福我。